所以下面才会讲到，宝玉就特别会对这样的事情会有一点不安。宝玉就说，他们哪里有钱，不该叫他们出才是啊，他们没有钱，你们大丫头还好，有一个月有一两银子二两银子，小丫头根本没有钱，不应该叫他们出。那晴雯就说，他们没有钱，我们难道有钱啊？意思说我们也没有钱呢，可是我们高兴，我们喜欢你，我们愿意花这个钱。所以你会觉得这些丫头跟她之间的关系，这几句话里面完全代表出来了。所以绝对不要在婚礼丧礼让你的朋友花钱花到不快乐的状态，我觉得那个是儒家文化现在最不懂的事情。就是说，如果大家愿意说，我愿意拿这个东西去跟这个人分享这个情分，他才有这个意义，否则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你会觉得，如果那个你自己的生命叨扰了别人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可是这里宝玉特别说，他们哪里有钱，那晴雯说，他们没有钱，难道我们有钱？他说，你别管了，我们就是偷来的，你也就享用吧。啊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说，这个晴雯的话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情分，就是说我们这个钱就是偷来的，我们今天晚上也要给你过生日，因为那个生命这么亲啊，才会有这种感觉。所以我相信今天绝对没有一个菲佣玛丽亚会跟你说，我今天晚上给你过生日，我要去偷钱来给你过生日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，哎，宝玉这个少爷真的很有趣，就他跟身边的人的关系是这么奇特的啊，这么奇特，他打破了所有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可能觉得的界限啊，这种界限，因为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，我们都有很多的隔阂。它最后变成了理，理并不见得没有存在的意义，可是理如果缺乏了真正的情的时候，这个理变成非常的虚伪。可能曹雪芹最害怕的是这个东西，就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充满了理，而根本其实没有真情，啊，全部缺乏了真情的东西。好，所以他们说准备了40碟的果子，然后又偷偷的去拜托平儿，注意这里面有一点暗示，为什么要拜托平儿？因为平儿是王熙凤的管家，只有她可以弄到酒，表示说贾府酒可能是管制的，这些青少年不能够随便拿到酒，所以说说动了平儿，平儿偷偷帮我们藏了一坛的绍兴酒，绍酒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第二天平儿会说，好，你们跟我要了酒，结果又没有请我，就来兴师问罪了。那么这里面都有一点让你觉得，所有的管理的上层的人其实都有一点纵容，他们都知道宝玉这天要过一个私下的生日，所以帮他去准备。像酒这个东西你是拿不到的，因为你十几岁，可能贾府里面不准你喝这么多的酒，可他可以买通平儿说 藏了一坛的这个绍酒。好，所以晴雯说，你只管领他们的情就是了，只管领情，就是他们，这是他们的情，他们愿意跟你过生日，你只管领情就是了。那宝玉听了以后说，你说的很是。那袭人就在那边笑他说，你一天啊就被那个晴雯削两顿，晴雯没事就骂他。所以你会觉得，通常如果宝玉是一个少爷，晴雯是一个丫头，那丫头对于少爷来讲，是是是，永远就是我们看到清宫戏里面那个渣奴才如何如何。可是你可以看到晴雯没事就削那个宝玉两顿，然后就骂宝玉笨笨的这样，那宝玉也很愿意被骂。那袭人就说，你这个少爷真奇怪，你每天就要被他骂两顿你才开心这样，那蠢蠢的这样。那晴雯就又在那边笑这个袭人说，你又在那边挑拨是非了，专门拨火啊架桥的。就这里面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细节，可是小说的写法就刚好透露出这些人的人他们的关系，就他们的关系完全借着这几句对话，忽然让你觉得完全把主仆的关系完全解放啊，变成一种非常亲密的人的关系。好，然后他们就说，等一下关了门啊，如果我们今天要在宿舍里做一些事情，吃火锅啊干嘛，你要防着教官来查，赶快就要把门关起来。那他说，我们现在太早关了门会不会让人家怀疑，要不要再等一等？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大概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想要做坏事的那个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的猜疑啊，就是说我们太早把宿舍门关了，教官会不会特别怀疑，所以还是等一等关。他们就在那边商量这些事情。那宝玉就说，好，那我出去走一走。他就看到四儿去舀水，小燕一个跟我去吧。好，注意宝玉说我要出去，那四儿你去舀水准备，我等一下可能要洗脸洗澡，他就要小燕跟他。可是你注意一下，宝玉不是要去出去走一走，因为小燕前面有一段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他跟那个厨房的主厨柳家有一个女儿叫五儿， 五儿一直想要到宝玉的房里来做丫头，所以小燕是在拉线的这个人，方官跟小燕是拉线的人，所以宝玉有点在挂念这个事情，就不晓得五儿到底怎么样。而且还记得吗？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因为五儿被栽赃，说他偷了那个玫瑰露，就是有点像宝玉喝的那个红葡萄酒的那个东西，所以五儿就被关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无罪释放，可是五儿已经吓一个晚上，吓得快死掉。所以宝玉有一点关心，就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个厨房做主厨的那个柳家的女儿五儿，现在最近怎么样？那我们不是要让她到我们家里怡红院来做丫头？那最近怎么样？”我们看到宝玉是一个富贵荣华的公子，可是他会关心到最卑微的生命，因为五儿身体不好，五儿失业，五儿最近又被冤枉栽赃被关起来，所以宝玉他的生命永远关心的人是一个最落难的人。凡是在锦上添花的事情，他基本上是不会去做的，他反而觉得那个最受冷落的生命是他最关心的。所以特别注意宝玉在马上要过一个生日的之前，他关心的人竟然是厨房的女儿，做主厨的柳家的女儿，叫五儿。这一段如果你不细读，你绝对读不出来曹雪芹的用意，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能不能关心到那个此刻最需要关心的那个生命。就人世间有最大的孤独者，而这个孤独者是不是能够被关心到。所以刚才讲到勤奋的分享，宝玉如果有人世间最大的美，宝玉如果有人世间最大的宠爱，他的美跟宠爱是希望能够跟最卑微者去分享的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勤奋。这是我会觉得宝玉是所有古今中外文学里真正的菩萨，就是菩萨的个性，就是他要把他所有爱跟美去跟别人分享的。通常我们会觉得一个最受宠爱的人，他的宠爱常常是私有的，他会私人拥有这个宠爱，可是宝玉是拥有最多宠爱的人，可是他反而希望这个宠爱是跟所有众生分享的。所以下面这一段其实我们都不太容易懂，就是宝玉为什么在过生日前忽然刻意的绕出去说我要出去走走，又刻意的说小燕你跟我来，然后又问说小燕最近五儿怎么样，那小燕就跟他回答说五儿因为受了委屈被关了一个晚上，所以现在身体病越发重了。宝玉就在那边叹气，然后就问说袭人知不知道，他袭人好像还不知道。那宝玉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袭人，因为如果五儿要到我们怡红院来当差的话，可能要通过袭人，因为袭人等于是宝玉身边的一个最重要的助理。好，这一段短短的一段你可以看到大概只有三五行就交代过去了，可是其实是宝玉进入他生日的繁华之前，他听到了哭声。我用这个形容是说，在观音经当中讲到的观音是一直听到哭声的，人世间的最微弱的哭声他都听得到的，他才被称为观音，因为他可以听到声音。可是我们通常不一定都听到哭声，我们容易听到笑声，我们未必容易听到哭声。所以宝玉这个时候听到了五儿，一个做厨房最卑微的主厨的女儿五儿，他听到了他的哭声，所以他从生日宴会里面走出来去问说五儿怎么样。所以有时候《红楼梦》读多了，你会觉得有对自己很多的提醒，就是我们在人世的宠爱间，我们在人世的繁华间，还听不听得到哭声。其实哭声可能是无所不在的东西。所以宝玉的这个生命的形态非常的特别，我想在文学里面应该把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最特殊的角色 来看。所以这个角色现在最为难的是，因为电视电影的这种拍摄，最后宝玉就变成我们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语言去讲他。大陆的讲法叫做奶油小生，那奶油小生是那种没有任何内在个性的，就是外面漂漂亮亮像个帅哥，可是没有任何生命的分量的，生命的重量性的。可是宝玉恰恰好不是，宝玉所有外在的美跟那个他的那种无所不及的爱，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写法啊。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应该替宝玉这个角色做最大的辩证啊，最大的辩证。他身上所具备的某一种母性性格也非常的强啊。我们说的母性性格并不是女性性格，所以很多人误会说哎，宝玉是不是有点女孩子气的那个感觉，可是不是。其实宝玉的母性性格，因为只有母性可以去关爱到生命的每一个最孤独的形态， 母亲是保护角色，所以西方的文学里有一叫 Earth Mother， 就是地母，地母的形态，大地之母的形态。可是宝玉外在形式看起来完全不像地母。我们觉得地母常常是经过沧桑之后，她可以包容所有的生命。可是宝玉很奇怪，宝玉是备受宠爱，可是最后她可以包容生命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学的一种写法，就是她外面是一个漂亮的不得了的公子哥，可她的内在是一个包容力最大的一个地母，所以她身上的性格是最难提起来的。所以我觉得从审美的角度，《红楼梦》这一部小说一直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没有一个对宝玉这个个性做最好的剖析，就这个角色绝对应该从现代主义的文学里做更多的翻案，更多的翻案。所以我们最近很多机会谈到宝玉的时候，很多人说哎，宝玉不是很娘娘腔的一个男孩子吗？可是我们忽略了他不是，他其实是一个最大包容力的，他甚至并不是那么自恋的角色，他其实一直要把他的爱跟美跟最大的孤独者去分享。那这个都说明可能一般通俗性的影视文化把宝玉完全误导，完全误导到了一个我们觉得很不堪的一个情境。